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个911那个恐怖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有一位美国的妇女在那个电视上就看到这个飞机的爆炸。那当她查到这个爆炸的其中一架飞机就是联合航空175号客机的时候她就赶快的跪下来，向她曾经认识但是已经多年远离的上帝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女儿就在那架客机上。但是当他祷告完了几个小时以后，电话响了，是他女儿的声音，说他那个几天前原来跟另外一个人换了机票。事后这个女人呢，为了还愿，为了表示向上帝的感谢，她就走进了一家天主教会。那当她那个完成义务之后就走了出来，走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个女人可以说是今天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整个人类的缩影。人类是明明知道神，但是却故意的远离神。虽然可能会偶尔的找一下这个所谓的神，也会向神尽一下那个所谓的义务，但是呢，很快的就把神撇在一边。所以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有一位去印度的英国的宣教士叫 Henry Martin， 就说了一句话，说如果这个人类不是愚蠢透顶的话，就一定是不知感恩到一个可怕和不可思议的地步。罗马书1章18节所开始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保罗在向我们宣布的好消息之前的坏消息。因为整本罗马书都是要向我们介绍这个神拯救我们的恩典是好消息要告诉我们神称罪人为义这一个又奇妙又宝贵的真理。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被称义呢？今天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那是因为我们都是不义的，我们都已经是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都是罪有应得。在罗马书1章18到32节就向我们指出有两条我们被定罪的理由。第一，就是我们本来明明可以认识神，但是第二条呢却是我们却是故意不认识神。所以人类最大的罪我们之所以应该被定罪就在于我们乃是故意的也是固执的把神推开我们拒绝跟神建立关系拒绝把这个神所应该得到的归给他所以人类在神面前乃是罪无可赦，死有余辜。那这两点的定罪的理由都需要我们更深入的去认识也需要一点的解释。所以今天我们就先用一点的时间来确定我们是否真的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是故意不认识神，然后呢就让我们看看这样做的后果最后就让我们看看在那个保罗所描述的这幅人类的光景面前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好，那我们就是先来看一下，那为什么说我们是本来可以认识神呢？在罗马书1章18节就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这个人类行了什么不义来阻挡真理呢？神为什么要对我们要愤怒呢？后面19到20节就解释了是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在这里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本来是明明的可以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是因为神已经向我们显明虽然我们可能看不见神但是呢借着神所创造的一切那我们就应该可以认识到神的大能认识到神的神性神的永能 啊，也因此啊，也是应该的啊，把这个感谢、把荣耀来归给他。啊，这个神在创造界当中啊所显明的啊，关于他自己的这个知识啊，这种的认识，在神学上就被称为叫普遍启示。啊，这个普遍启示意思就是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啊，都是与生俱来都可以知道的啊，都可以拥有的启示。那跟这个普遍启示所相对的就是特殊启示，啊，就是神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啊，只有这个特殊启示能够向我们显明得救之路，啊，能够帮助我们信耶稣，啊，来得到拯救，但是呢，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份的启示，啊，所以这个叫特殊启示，啊，而正如罗马书这里面所说的，普遍启示乃是人人都可以知道的。那虽然普遍启示啊，并不能够让我们得救，但是普遍启示啊，却足以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借口啊，我们无可推诿，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上帝在这个创造当中已经向我们显明，而且上帝所显明的已经是足够清楚的，而且是我们无可逃避、无可否认的。在这个魏斯敏德要理问答，在那个一开头啊，就总结了宗教改革以后啊，基督新教的神学啊，对于普遍启示的看法是这样说：说自然的光、创造和护理的工作，都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美善、智慧和大能，以至于让人类没有任何的借口。啊，今天当我们信了主以后，那我们确实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啊，我们确实真的可以从那个万事万物当中啊，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奇妙啊。当我们越了解这个大自然，那我们就会越会惊叹啊，上帝那个创造的奇妙啊，上帝那个无限的智慧和能力。那我们确实可以同意诗人所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我知道讲到这里，在座一定会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心里嘀咕，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前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体验呢？我们什么时候是曾经认识过神，后来又故意的离开过他呢？尤其是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从小就受这个无神论洗脑的人，那我们明明是本来真的不认识神嘛，啊，那怎么可以说我们本来是可以认识神呢？啊，确实，啊，在保罗那个时代，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啊，即使到了宗教改革那个时代，啊，这个当时的人，我想对于现代的那种由政府来推行的无神论的教育，啊，应该是听都没听说过哈，啊。但是罗马书所讲的普遍启示哈，啊，是不是就不适用于21世纪呢？啊，在我们13亿的中国人当中，大概7亿的无神论者哈，那对于这里面所讲的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个会不会构成一个反证呢？在过去啊，在我的心里也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呢，因为关系到我们中国人啊，关系到我自己的骨肉之亲啊，所以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的这个分量是特别的重。所以我在神学院的4年啊，最后一年的这个毕业论文，那我的题目就是这个叫做《罗马书中的普遍启示对于无神论的中国在护教学上的意义》啊。经过很多的思想和研究，我的结论就是，现代的无神论的普及哈，非但是不能够推翻啊罗马书这里所说的这个普遍启示啊，相反啊，罗马书里面的普遍启示啊，对于了解无神论的中国啊，对于向我们中国大陆人传福音啊，还能够带来极大的帮助、极大的亮光。但是我不希望在讲到的时候有一大半的人睡着哈，所以我今天我不会给你们读论文哈，你放心哈。但是我可以简单的提出3点啊，对于这个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当我们发现人对于神啊，并没有这个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啊，因为圣经本身就告诉我们啊，神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的这个自我显明、这个普遍启示 啊，跟我们人类行不义阻挡这份的真理是同时发生的啊，同时同步的。在这个十八节的这个行不义阻挡真理，这个阻挡这个字哈，也可以翻译成叫做压抑啊、掩盖啊，甚至是扭曲。这个就是人类在普遍启示面前我们惯常的态度。一边啊是这个大自然不断的啊向我们见证上帝、赞美上帝，啊，但是另一边我们却在不断的去否定啊、去压抑这一份的见证，啊，要把它推开啊、要把它盖住，那实在盖不住了，那就加以扭曲啊、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那我们就好像一个瞎子、一个聋子啊、任何的美丽的景色啊、或者是美好的音乐啊、到了我们这里。啊，就完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完全变成另外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去追溯过去，啊，也不需要去回忆那个回忆我们的童年，哈，不需要去寻找我们自己什么时候啊对神有过什么正确的认识，啊，因为没有一个人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啊，靠着我们自己的话。啊，就连那个刚才所说的魏斯敏德要理问答啊，在宣告这个自然的光啊能够向我们显明神的美善大能之后，都接着都说啊，说但是这些却不足以让我们认识神和神的旨意啊，到一个能够让我们得救的地步啊。所以如果我们过去啊对神只有非常模糊的感觉啊，或者完全没有感觉啊，这个我们不需要奇怪啊，一点都不奇怪。第二啊，圣经虽然肯定的说啊，神的事情本来是显明在人的心里啊，说人本来可以认识神啊，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每一个人啊，从一出生啊就对上帝有同样的认识啊，这个圣经并没有这样说哈。在十九节说的人，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哈，这个心里这个字哈，也可以翻译成中间。啊，也可以翻译成当中，啊，就好像那个耶稣对法利赛人曾经说过的哈，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还有一首诗歌啊，叫《天国就在你心里》，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来那个来谱的哈。但是这一个心里，在你们心里这个字哈，现在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说应该是翻译成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啊，就在你们中间啊，意思就是说啊，耶稣作为天国的王已经来到你们中间啊，现在就站在你的眼前。那同样的，这个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啊，也可以说啊，是神的事情原显明在我们中间啊，就在我们眼前啊，是你明明可以知道的啊，虽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对神有同样的认识、同样的体验，但是神的事情毕竟还是显明在我们中间。就算我们对神啊，顶多只有一些模糊的感觉啊，或者是只有一些那个扭曲的观念啊，有些人甚至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啊、任何一个人群当中，神总有为自己留下一些的证据，让我们无法回避啊，让我们无法推脱啊。就以我们中国人来说吧啊，我们最早的先人啊，其实都有着很清楚的敬拜独一上帝的传统啊。在我们中国的上古的典籍里面啊，经常出现啊有上帝啊、有皇天上帝、上天这些的称呼啊，这个都是指向一位有位格啊、有智慧、有意识、能够听祷告的全能的上帝啊，都是我们古代的祖先很明显是敬拜一位的独一的神。那我们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个古代的传说啊、传说的故事啊，还有很多中国的文字的构成啊、中文的那个文字很奇妙的啊，都好像是隐藏着那个创世纪最早的几章的那个创世的故事啊，讲到那个人类起源的故事。所以当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以后，很早就已经开始用这些的故事、用这些的古代的经典向我们中国人来证明我们其实本来是认识神的啊，其实我们很可能和圣经里面的希伯来人有着同样的传统啊，同样的我们关于那个我们早年的啊人类早先的那种的记忆 啊，近几年啊，随着像那个梁彦成啊，像那个阮志明啊这样的华人的基督徒的学者啊，就是更是著书立说啊，就从那个信仰的层面啊，不断的来发掘我们这些中国经典的那些的潜力啊，好像那个《神州忏悔录》阮志明写的这一类的书籍哈、啊，对于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啊，真的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哈。我是推荐给大家看哈。那我也是常常的推荐那个梁彦成的作品啊，阮志明的作品哈。不过呢，我在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发现哈，在他们的著作里面有一种不太正确的倾向啊，虽然不一定是他们本人的意思，但是有可能我们会有错误的理解，就是好像只要我们回到我们老祖宗的那个所谓的敬虔的道统啊，敬虔的那个信仰里面，就等于是已经找到了这个纯正的信仰了，啊，就好像是那个老子啊、孔子啊、孟子啊这些的人哈、啊，已经能够带领我们来认识上帝了。那阮志明就甚至是把那个老子称为中国人的先知啊。那这个明显是不对的，这个明显是模糊了啊，打消了在那个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的界限啊，就把那个普遍启示啊就抬到了一个过高的地位啊，是圣经所没有给予的哈。那实际上按照圣经所讲的，普遍启示只能让人被定罪啊，只能够挪去我们这个推脱的借口，但是你要真正的认识神啊，特别是当人类已经堕落了、已经犯罪之后。啊，再要跟神恢复一个正确的关系，你还是必须要靠特殊启示啊，必须要靠这本的圣经。不过哈、啊，我们从中国人的信仰的传统，那我们还是可以说，我们本来应该能够认识神啊，神还是啊，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当中，给他自己留下了足够的证据。那关于普遍启示和无神论的中国啊，我要提的第三点就是啊，虽然我们可以不承认有神啊，虽然我们甚至可以说啊，我们自己是从来都不认识神，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失去那一个敬拜的本能，对不对？好，相反，好，我们越是不敬拜那个独一的真神，这种的敬拜的本能啊，往往还表现得更加的强烈。那这就是罗马书这里所说的，当我们故意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那我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就把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爬虫的样式。在保罗时代的罗马人啊，圣经时代的外邦人啊，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的神都有人拜啊，任何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偶像。可是到了21世纪哈、啊，经过了那个无神论、唯物论啊、现代科学的那个洗礼，我们中国人不还是一样吗？啊，上次给大家看的那个台北龙山寺，对不对？啊，一个功利主义的宗教大杂烩啊，前面是拜佛啊，后面是拜那个不知道什么神仙哈。啊，这个不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信仰吗？啊，当然啊，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也有很多人，我们是看不起这一类的崇拜哈、啊，我们是认为这些啊都是愚昧的封建迷信哈、啊。但是，当我们全国人民都一起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哈、啊，我们对这一位伟人的崇拜，不是比拜佛、比拜上帝更加的狂热、更加的虔诚吗？当那个伟人啊，当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不是那个什么愚蠢的事情、残酷的事情、哈、啊、不要命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吗？所以，正如保罗所说的，啊，不是我们不能认识神，而是我们故意拒绝认识神。啊，虽然大自然已经清楚地向我们述说着神的荣耀，啊，虽然我们里面的良知清楚地告诉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虽然我们里面都有着强烈的、啊、很自然的敬拜的本能，但是我们却偏偏就是不把当得的荣耀、赞美、感谢归给独一的真神，而是把神的荣耀变成各种各样的偶像，啊，有一些是看得见的偶像，啊，也有很多是我们心里的看不见的无形的偶像。 假如你养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每天吃着你的，用着你的，从小到大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但是他呢却从来不管你叫一声爸爸，也从来不说一句感谢的话，每一天跟你没有丝毫的那个亲热的那个表示，他永远都是拒绝你介入他的生活，把那个门一关，把你那个关在外面，等他那个稍微长大一点了，等他稍微有力气一点了，就索性把你赶出他的家，所谓的他的家。那你说这样的儿子，我们通常我们会管他叫什么呢？叫畜生，对不对？当然是逆子哈，但这个逆子就跟那个动物差不多，比动物还不如，对不对？但是人类在上帝面前就是这样一个不知感恩的畜生。这还不算哈，这个小畜生走到街上看到一只狗，看到一只猫，就追着人家叫爸爸叫妈妈，看到一段木头也抱回家去供在桌上每天说哎呀我的爸呀保佑我吧。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罗马书所说的25节所说的，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所以看来那个亨利马丁还太客气了哈，因为人类不只是忘恩到可怕和不可思议的地步，同时也是愚蠢透顶。人类这样的硬是把神推开，那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呢？这个后果就是神的愤怒就显明在一切不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人对神忘恩负义到这样一个地步，那难怪神要发怒，对不对？神的发怒是理所当然的，很正常的。但是神的愤怒怎么样的显明在人的身上呢？是用那种放任自流的方式。在那个第一章24、26跟28、3节分别有3次提到任凭这个字。这个就是神现在来处置这一个既忘恩又愚蠢的这个逆子的方式。既然他们把神的那个荣耀变成偶像，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24节、26节，他们既然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在人所行的所有的不合理的事情当中包括了那个同性恋的罪包括各种的那个性的淫乱，也包括拜偶像的罪因为那个偶像崇拜就是在宗教信仰上的淫乱所以从这个宗教的淫乱落入那个性的淫乱，这是一条直通车，这也是人被神定罪的结果，这是必然的。而那个罗马书这一段经文是常常被用来证明这个同性恋的罪恶。那当然这里面确实是多次的提到那种同性的行为，男跟男女跟女行可羞耻的事，行那个违背本性的事。那保罗强调这些同性恋的罪，那想必是因为当时这个是在那个外邦人当中，在那些罗马人当中是一种常见的罪行，这个不是什么很新潮的东西，这个是早就有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这里面除了讲到同性恋以外，这里边也提到有嫉妒有真敬，也提到诡诈毁谤背后说人的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不怜悯人的，所有这些就跟同性恋的罪一样都是罪。而且按照那个32节所说的，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所以是同样的严重的罪。但是我们哪一个能够说这里面完全没有我的份呢？ 我们谁能说啊，这里面没有一个形容词是可以用在我的身上呢？或多或少我们都做过这些，对不对？可能有一些现在还在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用这一段的经文去攻击啊，去批评，去驳斥啊，那个现在那种同性恋的运动的时候，那我们也必须同时，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也都是罪人啊，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悖逆，一样的忘恩，一样的被定罪，一样的落在那个神的公义的愤怒之下。那上一次我们在讲那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的时候，我曾经用过一个药方的比喻，还记得吗？这个神的大能，在当时是可以用来指那个医生开的药方，记得吗？所以这个福音就好像是神给我们的药方，那我们照着吃了，就能够好，不吃就不能好，有印象吗？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有没有印象啊？那这个药方的比喻，那个很好，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大能，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对于其他的人，我们所应有的那个责任，应该要去向他们传福音，应该要把这个介绍给他们，都很好。但是这个药方的比喻有一点不好，可能会引起一个错误的结论。那我顺便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比喻都不会完美，这个比喻就只能用来说明其中的一点，如此而已，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请不要对那些比喻太过纠结，更不要拿那个比喻里面的那个每一点，都拿来发挥一通，往往你发挥出来的那个根本就不是讲原本来的意思，这个药方的比喻不好在哪里呢？不好就在容易给人一个这个救恩就好像是可以予取予夺的印象，好像你这个药方给我了 OK， 那我什么时候爱吃，什么时候不爱吃完全由我决定，假如我偏不吃，那你能拿我怎么样，上帝也拿我没办法，假如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拒绝上帝的时候，其实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当我们以为自己，正在任意妄为随心所欲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自作自受，正在承受着神的愤怒，所以我们要学会，从神的眼光，而不是从人的眼光，不是从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问题，在人看来，在世界看来，好像这个人类，正在那个运用着自由，正在向上帝宣示着主权，但是在神看来，人类的堕落却正在宣示着上帝的主权，人所以为是那个非常聪明的，其实却是无比的愚蠢，人所看为荣耀的其实却是无比的羞辱。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做，这一讲的题目叫真理的践踏，这个题目从一般的语法上来讲好像有点奇怪，好像应该是讲那个人践踏真理才对，那怎么叫做真理的践踏呢？真理在践踏谁呢？但是，我们从这个罗马书我们就看到，当人在践踏真理的时候，其实正在践踏他自己，他其实正在受着真理的控告，正在自己的身上承受着那个妄为所当得的报应，就好像是一个醉鬼，一个喝得烂醉的人，他掉在粪坑里面，还以为自己正在享受海鲜大餐一样，这个人类就是这样子，人类是落在极度的堕落和极度的丑恶当中，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还以为很好，还以为很自由很开心，那这是一件最最可悲的事情，这个就是人类抵挡了神的普遍启示给自己所带来的后果，当人掩盖了神在大自然当中所显明的真理，当人压抑了自己良心的见证，那神就任凭我们胡作非为，并且最终就遭到报应，神用这种放任自流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他的愤怒，而且神的愤怒是绝对应该的，是绝对公义的。 好啊，对于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我们这一些啊，大部分已经信了耶稣啊，已经因信称义的人，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那我想第一个的回应就是我们应该要成为懂得感恩和赞美的人。我想我们基督徒和那个非基督徒最大的一点的不同，应该就在于一个是懂得向神感恩，另一个却不懂得向神感恩，不愿意把感谢荣耀来归给神。而今天这段经文尤其是提醒我们，应该要重视这个普遍启示，重视这个神在大自然当中向我们所显明的荣耀。如果是连那些不信的人都应该可以从这个大自然当中认识到那个神的永能和神性的话，那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那我们就更应该到处都可以见到神的大能，见到神的美善，神的智慧，因为圣灵已经打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就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神的启示的面前，我们不再眼瞎，不再耳聋，不再麻木不仁。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最能够欣赏美，也最最能够创造美的一群的人。亨利马丁就有这样的见证，他就说自从他得到了神的拯救以后，他就开始对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美的事物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敏锐，好像那个绘画诗歌音乐这些都是美的东西，但是当这些东西成为这个骄傲的资本的时候，就可能会成为许多人认识神的拦阻，这个确实是会的。但是亨利马丁就说，当这个金钱的信仰洗净了他的心灵之后，就反而能够让他能够更加的感受到那些的崇高，那些的美丽，而且从中得到更大的享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自己本来就是搞艺术的，我是本来就是对美是应该是有一定的欣赏能力的，但是我也可以见证说，在这个信主之后，好像这个欣赏能力比以前就更加的提升，而且不只是从那个艺术作品当中，而是从万事万物当中都能够去发现这个神的那个美丽，神的智慧，好像充满了那个神的那种奇思妙想，好像连最最平凡的事物好像现在也是笼罩着一层属天的永恒的光辉，这一层的光辉是过去那个悖逆的犯罪的我一直都看不见的。感谢赞美主。当然我们还是要小心，不要让这些成为骄傲的资本，更不要让美不要让那个任何的受造之物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我们应该要让这些一切的受造之物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来到那创造的主的面前。我们应该要让那个普遍启示的光辉引导我们向上帝献上感谢，献上赞叹，献上敬拜。第二个应有的回应就是这里面的真理应该给我们带来传福音的负担，传福音的负担。当你看到那个人类到处都在用愚蠢的偶像崇拜践踏着神的荣耀，那你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当你看到人类到处都在用污秽的丑陋的行为践踏着自己的尊严，你又怎么能够视而不见？你难道不感到痛苦吗？你难道不感到不觉得揪心吗？你能够什么都不做吗？亨利马丁又说了，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得到荣耀的话，那我活着就没有任何的乐趣。于是这一份对主的荣耀的负担就令他产生了向异教徒传福音的负担，就推动他去到印度成为宣教士。所以其实传福音其实就是我们敬拜的必然的延伸，我们赞美神荣耀神的必然的结果，应有的结果 啊，就是应该会渴望啊，看到那个神的荣耀在到处都得到尊崇，啊，要看到那个看到渴望看到更多的人，看到所有的人都把神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啊，这个是我们敬拜神所应该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一种的结果。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传福音，那就说明了我们既不关心神的荣耀，也不关心人的尊严。啊，我们这些人类的伙伴，他们的死活根本就不在我们心上。好，假如我们只愿意在教堂里面敬拜赞美，却不愿意出去传福音，也不关心普世宣教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敬拜赞美只不过是一种自欲自乐而已。最后，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那我盼望今天这篇的信息能够让你明白自己正是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处境。而且本来你有这个普遍启示的光照已经是无可推诿了，现在呢你又听了神的话，你又得到了特殊启示的光照，你就更加没有借口了。所以你现在的光景是比这个一个小时之前更加危险了。所以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就把你逼到了悬崖边上。不过我不需要道歉，因为就像保罗一样，我必须要先告诉你坏消息，然后才能告诉你好消息。你必须要先明白这个神在审判当中的公义，然后你才能够体会，才能够懂得珍惜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你的拯救。所以假如你已经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实在是有罪的，你也知道自己正活在神的愤怒之下，而且神对你的愤怒乃是公义的，假如你知道的话，那么下一步就应该是要求告主的名，要领受他所给你的救恩。因为圣经说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荣耀、自己的能力、智慧透过你的创造向我们显明出来。虽然我们不义的人类故意的阻挡真理，虽然我们在悖逆当中都曾经刻意的掩盖着自然的普遍启示的光辉，把你的荣耀变成偶像，但是你还是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处处给自己留下证据，叫我们无法逃避也无可推诿。而亲爱的天父，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又借着特殊启示，借着这本圣经，也借着圣灵的重生，唤醒了我们的知觉，改变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可以正确的领受你在大自然当中的启示，让我们可以处处的看见你的美好、你的奇妙、你的慈爱和智慧。主啊，就求你开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可以常常充满了赞美，求你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常常甘心乐意的把一切的荣耀和感谢来归给你，也是求你加增我们对你荣耀的关切，也加增我们对人类灵魂的关切，让我们看到人对这个真理的种种践踏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够停留在那种漠不关心无所作为的状态。求你推动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常常的见证你，也能够用勇敢和忠诚的爱心唤醒我们身边的世人。求你透过我们的见证帮助更多的人归向你，把荣耀归给你，也能够靠着你福音的大能恢复在他们身上的那一份人性的尊严。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